求主耶稣啊，赐给我们一个领悟的心。那这个出处在哪里呢？我们来看这个诗篇119篇。诗篇很好找，在圣经的这样一半分开就是诗篇了。我们来看诗篇的119篇。诗篇119篇，我们来看这个第33节。诗篇的139篇第33节，这边说119篇33节，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这后面的四个字都是遵守到底，一心的遵守。但如果我们没有悟性，就很难了解神的这个旨意在哪里。那么回想这个年头，其实是小弟最苦的一年。怎么说呢？这一年当中，在年初经由亲友的介绍啊，就去投资$80,000，结果遇见了诈骗集团，所以就付之了一炬。那么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因为教会有一位应该说是有一对夫妻，他们一直都受到邪灵的干扰，小弟跟内人就决定说我们也应该去陪伴。在陪伴过程当中啊，在我们彼此关系最亲密最能够彼此相信的时候，他却偷偷的录音，经过了剪辑，把最高糟糕的话语呢就抛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对小弟的这跟我太太啊受到极大的打击，甚至会觉得啊怎么会碰到这样糟糕的事。最糟的还在后面，在今年的这个8月28日，也就是家里啊轮流的确诊，到了我太太确诊的时候的那一天啊，说真的看那样子并没有很危急，可是经过了第四天之后，发现这个病情是急转直下的。结果呢，就发现他的呼吸困难，他的胸口疼痛，无法站立。我去爬文章之后才发现这是重症。在晚上10点多的时候，他最难熬的时候，就立刻通知这个救护车。那救护车只能运送到最近的医院，就送到了马偕。那在马偕的第四天啊，发现太太开始要做所谓的叶克膜，有洗肾机，接踵而至还要插管。短短的几天我太太就过世了。所以对我来讲，人生好像是一个苦境，就好像我走迷了路。我们来看诗篇的119篇的最后一节，诗篇的119篇的最后一节，176节，这边说，我如亡羊走迷的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那么小弟就像一个亡羊一样，甚至会觉得人生怎么这么的苦啊，怎么会觉得自己真的是走迷的路。这时候的我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想说我是不是信错了信仰，二来是我是不是要更恳求主的带领。在这个抉择当中，刚好这个天母跟诗牌最近的读经进度刚好读到了约伯记跟诗篇，小弟好像整个人走进了这样的一个读经的情境当中，在里面迷惘，在里面不知所措。我们先来看诗篇的107篇，这是道出小弟当时的心声。诗篇的107篇，小弟像走迷的路。诗篇107篇，我们来看第四节。诗篇107篇的第四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小弟的感受就是这样子，渺茫中找不到神在哪里。当时呢，这个 最难过最难受的时候，有教会的统领，也就是我们的亲戚，既然开口对我说，佳丽你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当时真的是哑口无言，我也不知道我有隐而未现的过犯吗？我有什么东西让我真的要承受这么的打击吗？当时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刚好那个说法在询问这个约伯的时候，也就是类似这样的语气，你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不可以把不义的事留在你们家的帐篷里面。所以当时就像当头棒喝，但是也不知自己应该是往哪边去想，甚至有卫星的亲友跟我讲，你的神在哪里啊？我说真的，我好像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走下去我的信仰。所以在诗篇的42篇，我们来看诗篇的42篇，这边刚好有一个两极化，也跟小弟的心情极为相似。诗篇的这个42篇，诗篇的42篇，我们来看第三节，这刚好是小弟当时都是以泪洗面，也不知道怎么吃饭，肚子很饿，吃不下去。42篇的第3节，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当时说真的，问到我不知所措，我也不知道我的神在哪里，但是总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诗篇跟约伯的情境当中，有时候真的是很想很想就躲起来。所以当时呢，我在读到一篇这个诗篇一样42篇的第5节，这边好像点出了一条迷津，让小弟知道在这个旷野中迷失的路的迷羊，好像丝毫找到了一点点的方向。在42篇的第5节，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第11节，跳到第11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当时读到这篇，好像心中有一点点想到什么，可是说真的，当我内心里面是怀疑我自己的信仰，我看又走回以前的那种信仰，觉得信什么都一样，我到底在信什么？我不知道我自己所信的是真神吗？还是所有的信仰都一样呢？当时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在信心当中是软弱的。以前小弟是一直很喜欢读圣经，一直喜欢去比对圣经的话语，可是那时候的我在读经的时候，圣经是圣经的字，我是我，我融不进去。我感受到那种好像有一种隔膜，在我跟圣经之间有一个膜挡在当中，让我不要去了解，不要去领悟。当时我好像似乎摸到了施洗约翰当时软弱的心肠。马可福音的第11章，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11章，我们常讲说施洗约翰是不是信心软弱了？马可福音的第11章是讲到了施洗约翰当时入了监狱，当时的他也是担心害怕。我想就像小弟一样，当自己面临一个处境是这样的困苦的时候，这种苦不知道为谁啊，如何去说明，如果是向谁来诉苦，好像连神都不知道，好像神遗弃了我。当时呢，我就想到施洗约翰的心情大概跟我很像吧，我好像有点摸着施洗约翰的软弱。这边的马太福音的11章第2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2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以前是很笃定的耶稣就是基督，他也知道这是神的儿子，可是当这个施洗约翰 下了监狱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信心也开始有点疑惑了，所以他已经慢慢的失去了方向。所以当时去问耶稣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主耶稣真的给他指出了一条明路，在信仰当中不要迷失了自己。那如何不要迷失方向，在旷野当中找到属灵的方向呢？这种指北针或是罗盘在哪里呢？在十一章的第四节，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就是那差来的那两个人，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阿们。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给约翰的指示是，你要去看看神的作为，不要去看你的环境的变化。当你真的是能够笃定思想神的作为，你就好比在人生当中找到了罗盘，找到了指北针、指南针，去定位，重新定位你的信仰。你应该勇敢的勇往直前，靠近主耶稣，靠近你的神。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传道书的第七章第十四节，小弟想，这是我们各位兄姐在查考真理的时候也常常会翻的一个经节，传道书的七章第十四节，这边说到，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那这边所讲到的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这种思想可以让你领悟到神的作为。要思想些什么？像刚才马太福音的十一章，要去思想神的作为，去了解神做了些什么事情，能够抚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而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这边所讲到的，来看诗篇的第七十七篇，刚好会明确的指示说你所思想的是什么。诗篇的第七十七篇，诗篇的第七十七篇，我们来看诗篇的第七十七篇，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七十七篇的第十一节，七十七篇的第十一节，这边说到，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所以这边讲到的，我要想起，在七十七篇里面是讲到的是，当一个人受患难的时候，他的心不肯受安慰，他的心烦躁、烦乱不安，不知所措。但是在第六节，也是诗篇的七十七篇第六节，我想起我夜间的这个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神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这几个难道当中，把自己在思想当中把自己点醒了。所以第十一节说，我要去思想他的经营，默念他的作为。所以当我们的兄姐如果也跟小弟一样走进了这种迷惘不知所措的时候，说真的，我们要去省思我们怎么来信主的，主耶稣在我的信仰当中他扮演出什么样的角色。所以小弟当时的我也并没有这么的理性，说我应该去思想神的作为，我心里的烦闷 就像诗篇的第42篇所讲到的，我的心啊，你为什么这个烦闷？你的心，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跟烦躁呢？所以在诗篇的42篇，真的是点出小弟当时的那一种心境，就是我迷失的方向。在这个日子，这些日子里面，小弟曾经想说，我看大家在追剧的时候，那我去追剧好了。我请了学校的丧假，请了好多天，我在家里追剧，一出又一出的看，看到后面我觉得心好空虚哦。我觉得啊，这个空虚感就是觉得那些编剧是导演他们还有编剧所写的东西，哪有这么的巧合？就为了要圆这个观众者的眼目，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情是编的有点太牵强了。虽然有一些感动，可是却是很短暂的，就这样流过的那几天。小弟也曾经说，那我去打电玩好了，让自己的心就沉迷在这个电玩当中。我在打电玩打了几天，眼睛好累，打完的时候有一种空虚到无穷尽的感觉，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那我是不是要找人来聊聊呢？我要找谁来聊？所以小弟就想说，那我来下载那个聊天的 APP 好了。我下载的发现说，里面的人名没有一个是真的，里面的年纪几乎都是骗人的，又看看那个性别，还有跳来跳去的，我觉得在里面我是最真实那一个。我就觉得说，这些都是虚假的东西，我岂能用这些时间花在那些莫须有又觉得让自己空虚又不实在的感觉。再有一次，我在看家里的电视，因为家里电视可以跟 YouTube 结合，刚好跳出了我们教会的讲道。这个讲道的内容概括是说到了软弱者当向耶和华呼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去听这个道理的时候就莫名的刚强起来，觉得说我这样好像这几天这个礼拜过得实在太空虚了，我的烦躁我的忧闷都没有因为用我的方法得到了解决，反倒是诗歌还有听道理好像是指出我的明灯，指使说我应该在苦中哀求，而不是放荡形骸。我好像有点领悟了，那种领悟像什么？像这个浪子回头，他醒悟过来，发现自己的身份不一样，岂能要去吃那些不该吃的东西？我们既然是属灵的真种子，可以怎么可以长出野果子来呢？所以当时的我就想说，我应该像诗篇的42篇这边所讲到的，我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当小弟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有一点点醒悟，就开始懂得在苦中哀求。来看诗篇的107篇，诗篇的107篇，当时小弟的抉择是有问题的，也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想要得到的所谓的解脱，可是让自己却越陷越深，反而是这种苦闷加成而来，反而不知道自己的去向。所以诗篇的107篇，就是小弟刚才所讲到的第4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有些人会去选择所谓的漂流，选择了一种违背。这种愚昧人选择了什么样的违背呢？我们来看这个第10节，诗篇107篇的第10节。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跟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小弟当时就是埋入在这个黑暗当中的人，好像没有去仰望神， 而且去违背神的话语，甚至神的话语我听不进去，有点违背了神的旨意。当时的我说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办。在看到诗篇107篇的时候，我豁然开朗。他说到的第六节，诗篇107篇的第六节，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第十三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第十九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二十八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小弟看了这几个在苦难中哀求的人，似乎可以找到这个神的帮助，所以小弟就开始想说，我与其在这边自甘堕落，我应该勇敢的跪下去，向着阿巴父直求。求什么？当时我也不知道，尤其在加护病房的时候，我坐在加护病房外面坐了好几天，护理人员每个人出来几乎都认识了我，会跟我打招呼，可是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是在加护病房内侧的太太能够好起来，但是我不知道求什么。我有时候就在加护病房里面默祷，后来我就想说，神啊，如果你真的没有离弃我们这个家庭，我真的落泪祷告祈求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要让我很知道我这份信仰，神一直看顾着我们，他没有离弃我们，要一个证据给我。第二点，我也想说这份信仰应该是要很清楚的，倘若我的太太要离开了，那应该求神让我知道这份信仰是真的，而且我的太太会在他那里。我就求了两件事，在求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但是我就只咬着这两件事情苦求，拼命的求。在求的过程当中，刚好这个马街医院呢、刚好在一个加护病房外面有一个这个祷告室，那变成我个人的休息室，因为我发现没有人会进去里面祷告室，只有我会进去。那进去祷告的时候，就开始门关起来，就我跟神而已，就开始求说，这两件事情求你要应验我，坚固我的信心。后来祷告完的时候，几次我又跑到了加护病房的外面，我在想说，这个加护病房，哇，我有注意到他们很忙，护理人员进进出出，因为那边是重灾区，小弟的太太确诊了，是那种重症的那一种。在这个加护病房里面，我发现有人推进去，过不了多久又推出来，就到太平间了。在这个煎熬过程当中，小弟似乎好像看到了我太太的结局应该像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想说，这个加护病房外面 有很多的这种一格一格的，就是病房的这个位置在哪里。这个加护病房有两层的门，我太太在哪一间我们都不能进去，连医师要去看我太太都要穿着隔离衣，全副武装才能够进去看他们。我进不了，我只能隔了两座，这个一个是金属的门，后面是一个玻璃的门，可是看不过去那一边，所以都不知道里面在做什么。我就在一个无聊的时候，就看到这外面的这个要给这个家属去看他的家人是在哪一个房间哪一个病床的，我就去看，我发现他们忙到我太太第36床上面还是挂着男生的名字，也就是他们忙到没有时间去管这件事情，就是放那个牌子让他们的家属来认他们的家人，没有时间。每个医师每个护士都忙坏了，我就信手把这个36床那个名字拿起来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我就写的神的儿女许维亚 这是我的太太的名字。就把牌子呢反过来这样放上去，放了好多天，有些医师走过去看了一下，有些护士会看了一下，但他们看了一下就笑笑的就走了。后来我就发现说，哎，有一次我去找我太太的时候，但是我不能进去，护士就刚好跟我对话，他说，哎，他在里面哦，我们都极力的去照顾他，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护士都有固定的床位要顾，都忙不过来了。可是我有发现，哎，只要有空的人，就会往36号床去看一看。我说啊，怎么了？他怎么了？他说不知道。每一个人在忙把自己的床做完的事情，还会跑去36号床去看一看。连那个不是我太太的这个病理人员或是护理师，也会去看他。后来有一个我们这个护理师，我就问专属的护理师，问他说：“那我太太还好吗？”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特别去看他，照顾他，跟他说说话，帮他加油。”我说：“他还好吧？”我不知道，我们把最好的给他了，但是就觉得他显得特别的尊贵。尊贵两个字，我觉得这应该是祷告来的吧，还是神特别的眷顾他。就连呼吸治疗师，他进入到这加护病房的时候都问我，你们教会是怎么祷告的？我听到外教那个不是你们教会的祷告，都是那个讲的不太对，你们是真耶稣教会的，你们祷告是怎么祷告的？我都写了一个祷告的单子，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那求主耶稣做什么，请主耶稣能够协助什么，主耶稣的旨意能够彰显，求主耶稣亲自带领，就写这些字眼，找了几个经文，就写了大概有100个字左右。这个呼吸治疗师说，那我就照这个念哦，我依然是奉主耶稣圣名。我说可以，他就把它贴在我太太的床头，呼吸治疗师会去帮我太太祷告，就念着那个字眼，手握太太握着，就开始看着那个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就希望我的太太能够好起来。呼吸治疗师这样做，护理师看见了，也跟着他一样，也是放着手，一样是祷告，对着神祷告。当时呢，我觉得好像，我觉得我自己太太好像会好。后来我的医师，我太太主治医师也讲说，他说我们医院已经把最好的给他了，接下来你要祷告求你们的神，因为这几天就是关键期，能够醒来就靠这几天，你要祷告，你要求你们教会帮他祷告。所以我看到我太太被人家称为所谓的尊贵的感受，就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祝福跟看顾。在教会里面，我也看到了教会的天母教会非常的同心，为了小弟的这个太太在加护病房，就发起了祷告，全教会的祷告。消息一出，石牌教会跟进，大同教会跟进，小弟发觉北区好多的教会都帮我们祷告，都觉得自己很不配，也不知道怎么传到了美国，美国的南美洲、北美洲，连中国有统领到后面跟我们讲说帮你祷告，包含了澳洲、纽西兰。小弟觉得自己是很不配的，我知道神啊，你真的是看顾着我们这个家庭，但是如果他走了，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他在你那里。结果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一个白天，我坐在加护病房外面就祷告着，在祷告的时候，我既然听见了这个有个角度的有个声音，是我太太的声音，她在加护病房，却在这个一个角度里面喊着我的名字，说佳丽，我都好了，我要走了。我说这是我太太出来的吗？结果不是，这是我默祷，怎么听到这种声音？小弟听到了两次，在一个安息日，我太太还没走的时候，有个姐妹在大同教会，她祷告的时候，她就说，她在祷告早上的聚会祷告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从小的一起玩伴，就是我的太太，穿着洁白的 发亮的衣服。他后来去翻是启示录的细麻衣，就发现说我太太穿了一个会发亮的白色衣服跟他打招呼，本来要两个要对话，那当时就那个铃声刚好按起来，那我太太就对那个信徒说平安平安，就是要走了，所以就慢慢的消失。又看到他我太太的妹妹为了他自己姐姐也拼命的祷告，神就让他在祷告当中哼起的这个我一生蒙主引领，当他祷告完的时候，这210首我必亲见主面。我的感受是神真的大大的安慰我，让我找到自己属灵的方向，不再是一个迷失的羔羊。所以内心里面就觉得说啊，我自己真的是不配，我这样祈求好像神不是只有看顾的我太太，连我们全家包含了我都看顾了，兼顾了我们的信心。所以在那个马偕医院，这个9月4号他过世的那个下午，我真的受到教会的爱的激励。在那里面是重灾区，你没有做快筛，你没有做什么，你进不了的。可是那天大家为了要看小弟的太太最后一面，在那个加护病房外面挤了大概60-70个有，连护理人员觉得很讶异，他是什么样的人啊？是政府官员吗？好像也不是，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关怀了这个人？所以当时在大家一一送别祷告完的时候，大家透过视讯，因为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脸，就跟他讲起几句话，想念他的人都可以说几句话。那要感谢神，我觉得家庭祭坛真的蛮重要的。就在我太太要离世之前，我们就最后一次，我的孩子都到位，两个孩子包含我们在这个祷告室用的手机隔空视讯到他的这个病房，加护病房，我们就开始做这种家庭祭坛，每一个家人轮流来说明他对妈妈的感谢。我也讲了，孩子也讲了，讲完的时候我们又灵言祷告，又祝福啊他们的妈妈，而且呢也相约说，如果你真的好了，家里的房间都打扫好了，你随时可以回来，但如果神的意思是要让你去他那边，你勇敢的去。我就跟他讲说，家里的事我把它扛起来，你就去，也不要太多的让自己有重担。其实我发现重担是我。他到主耶稣那里去，又连祷告当中看见他舍不得离开，在异象中看到他舍不得离开，可是却穿过了一个门，因为他时间不多了，却穿过了一个门，却欢然快乐而离开。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这份信仰神大大的安慰了我们，让我们看见的这份信仰的可贵。所以在苦中哀求之后，我发觉说啊，确实这一点太重要了。所以如果我们的兄姐你也跟小弟一样在这苦难当中，要懂得去寻求神，因为只要愿意寻求的就必定能够寻见。我们来看诗篇的115篇，诗篇的115篇，我们从第二节来看，诗篇的115篇的第二节，为何容外邦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这是外邦人不了解我们的神。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了解神的属性，在天上随着自己的旨意行事，是因为我们在属灵当中也跟得上他的脚步。我们跳到第九节是，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亚伦家啊，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11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 和你们的盾牌。耶和华向来眷恋我们，他还要赐福给我们，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赐福给亚伦的家。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阿们。这边讲到的以色列跟亚伦，以色列的家，也就是以色列本身就是选民，亚伦是做祭司的。那么我们就知道，如果以色列民是选民，他就像一个信仰当中比较偏外围的，亚伦的家是信仰当中比较核心侍奉神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的人，你们都是神的选民，只要敬畏耶和华的都是神的选民。你要依靠耶和华，他就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所以小弟当时这种感动就是，还好小弟在这个迷惘当中及时领悟到神的重要。所以当时的神给小弟的悟性，也知道说我自己的困苦。小弟要讲到的是，小弟事后得到了很多的安慰，这种安慰呢从主耶稣而来。小弟的感动是什么？小弟的感动是这种你不孤独的，神会派着使者也一起来让你走过这个难关。这么多的陪伴当中，小弟发现有一个陪伴是让我最直接进到小弟的心。倘若我们将来看到弟兄姐妹也依然陷在这个迷惘之中，跟我一样，你们要怎么安慰他？小弟发现这个安慰是大大的让我得到了一种力量。他说什么？我们先来看这个诗篇的第八十四篇。诗篇的第八十四篇，诗篇的第八十四篇讲到了流泪谷。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的第五节，诗篇八十四篇第五节，我们到第七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这边讲到的流泪谷，这个流泪谷我们知道是一篇不好走的一个路，但是这个谷却变为泉源之地。这个安慰我是这样说的，他说，加力，我知道你是难过的，虽然我也没有经历过这一段，但是我们很奉劝你，就是在你最难过的时候一定要把神紧紧的抓住。你要常常去读这个经文，用真理去梳理你的情绪。因为当你掉落在这个山谷当中，四面八方的泪水或者是一些苦水会往你的身上一直流动。这个山谷如果没有疏通，终有一天会把我们淹没，甚至会灭顶。所以在还没有灭顶之前，你要懂得用真理来梳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梳理？就好比是在这个流泪谷当中，你常常用真理去梳理这个流泪谷，让它找到一些属于真理的通路。你慢慢的梳开它，好像离出了离沟，让这个水有地方可以流去，才不至于让我们被淹没了。你要时时这样做，当这个疏通的这个离沟慢慢的变成一个很大的水沟的时候，它就是会把它导出去，去滋润，去覆盖全谷。所以你如果可以的话，常常读经的时候用经文把你的苦跟经文做结合，你这样的结合的时候，你就知道背后有主耶稣支撑着你，让你知道你的苦是由主耶稣做基础的。当你这个苦水真的是
慢慢涌进来的时候，满了水的时候，你用真理去疏导它，一次、两次、三次，久而久之，这些泪水跟苦水在涌进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不会掩盖我们，反而会往真理的角度去思维，这对人、对你自己都是一种造就，对家庭更是一种疏通。我听完的时候感受到，确实这几天里面，小弟开始去读经的时候，又慢慢去结合自己的苦闷，原来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事，都告诉着我们，我们的苦难我们并不孤独，只要神愿意赏赐给我们这样的悟性，我们并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孤立。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65篇，诗篇的65篇，我们来看第9节。诗篇的65篇的第9节，诗篇的65篇的第9节，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第10节，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这边讲到了犁沟，还有讲到神的河满了水，这是一件美事。所以当我们落在患难当中，都要以为乐，以为喜乐。当用真理的这个犁沟去厘清它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苦难真的是得到了舒缓。就好比小弟刚才讲到的这个投资的问题，小弟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发现，赏赐是耶和华，收取也是耶和华，这些钱本来就是投资赚来的。当我投资赚到钱的时候，我当喜乐，但是发现这些投资得来的钱之后又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被骗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心里是愤愤不平的，可是每逢想到的约伯记的1章21节讲到的赏赐是耶和华，收取也是耶和华的时候，我们不好将神原来给我们的祝福之后夺回去的时候，变成是我们生气的源头。所以小弟释怀了。当别人用录音让我们推到一个谷底，信仰当中会不想去教会的时候，我们来看约伯记的42章，道出了小弟心目中的有很多的事情。约伯记的42章，也就是约伯记末了的那一章，这个是兄姐常常会读到的。约伯记的42章第5节，约伯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前面历经的所有的苦难，不仅有他的3个朋友一刀一刀刀刀见骨的问约伯说，约伯说你们的这种安慰反正他更加的愁烦。但是当以利户还有神对话的时候，约伯讲的这句话成为一个大家常常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中和炉灰中懊悔。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事实上约伯还没有从苦境转回，他依然是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病苦，很多很多的皮肤病都没有远离他。直到什么时候约伯才真正的得到了祝福呢？我们看42章第10节，约伯记的42章第10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之后有一系列的祝福。所以我们知道像录音的事让小弟极其愤怒，因为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最亲密的时候反而是把你录音剪辑发送，把你的信心打到谷底。
失去了我们讲话的本意，
就好像是耶稣基督、犹大在最亲密的方式亲嘴卖了耶稣的感受，那种背叛我说不上来，但是我想我也不要为自己伸冤。后来也慢慢懂得帮他祷告，因为即便我再怎么苦，我为自己伸冤，用自己的方式依然是一事无成。但是发觉约伯记的读经当中，为了他的朋友祷告，也就是一种赦免，小弟还在学习，才能够真的使自己在苦境中转回，蒙受神的祝福。至于我太太的离开，小弟也从经文当中找到了一丝的一些感动，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一直都有讲到了最美的最美的最美的，其中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也让小弟在信仰当中确实有得着的力量。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小弟看到这边反而是感谢神，小弟的太太被神迎接去了，又看到有同龄看到他穿的细麻衣，就知道他准备要住进的这城，他去往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我跟孩子说，我们应该去擦去我们的眼泪，化悲伤为力量。以前不知道信仰是为什么，今天也因为妈妈的离开，让我们的目标更明确，就是一同要到那里去。所以我们在家庭祭坛的时候就相约说，我们将来也能够希望去找那个孩子的妈妈。徐阳台在那边也开玩笑跟他讲，如果可以的话，你看到我们的房子也先帮我们打扫一下。想说这种感觉虽然是俏皮的，可是却充满盼望的。所以为什么以前走迷的路呢？我们最后来看两个经文，一个是诗篇的119篇，我们翻回去诗篇的119篇，我们来看67节。诗篇的119篇67节，这边说119篇67节，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他们心蒙自由，我却喜爱你的律法。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也就是我受苦是为了要做最好的准备。所以在这安慰当中，我的姐姐跟我讲，她也受洗了，她说你要不要以为你有资格进天国了，你我们都还没有完备，才没有被接走。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努力，不要一直往那个难过的地方去想，我们真的要把自己做得最好，因为将来的我们是要神一起同住的。那神要跟神同住，如果我们不够好，又怎么能够同住呢？所以最后我们来翻这个启示录第21章，就是圣经的末了的前几章，启示录的21章，
21章第3节，启示录21章第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阿们。将来我们要与神同住，神也要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也劝我们各位兄姐，凡是进到这个神家里面的人，我们的努力做到最好，因为将来要跟神同住。如果我们有瑕疵，怎么会蒙受神喜悦呢？所以如果还是跟小弟一样漂流的人，要速速的悔改，也求主耶稣给我们有悟性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一起来唱诗206首。